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0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9日。我在营救平台打真相电话，过去一遇到对方不接听或者张口就骂人，尤其骂大法骂师父，我就会气愤不已，争斗心怨恨心就出来了。随着不断学法，心态逐渐能平静下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和个人修炼是融在一起的，心态不对，正念不足，就会出问题，因为自己的修炼是根本。我问自己，同样是对公检法司人员打电话，为什么有的同修打过去就接听，而且听的时间很长，还有互动，自己就不行呢？从中我看到自己修炼的差距，向内找，就是我的心态不正，争斗心、怨恨心这些物质不去掉，不就是在用人心、人念，在给对方打电话吗？哪有改变他心态的能量啊？不能转变对方的观念，他怎么可能听我讲的真相呢？争斗心、怨恨心，也不是嘴上说去掉就能去掉的。仔细想想，众生长期浸泡在邪党的谎言中，迷得太深了，对法轮功有很深的误解，而且这些公检法司人员是亲自参与迫害的邪恶帮凶，对法轮功有很深的敌意，加之邪党政权是用金钱利益的手段推动迫害的，江贼又公开叫嚣对法轮功学员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打死算自杀，这是恶徒们肆无忌惮，为了升官发财，为了眼前利益，即使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好人，没干任何坏事，在这追名逐利的环境氛围中，他们也会不顾一切铤而走险，所以救他们确实很难。但是他们也曾是师父的亲人啊，他们也是从高层次下来的生命啊，只是迷得太深了，他们处在更危险的境地，也是应该被救的生命。我们的责任就是消除他们对法轮功的误解，要用真相换回他们的良知善念。我悟道，师父是要求弟子在救人的实践中要注意修自己的心性，修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突破不了自己，心性上不去，自身都难救，更谈不上救人了。当我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后，心态逐渐摆正了，正念也就出来了，打起电话来也就不那么难了。有一次在打四川省的重点专案中，有一个电话是打给一个派出所所长的，他接起电话就骂，某某某，又是法轮功，你没完没了了啦，有种的你上派出所来讲，看我不把你送进监狱。我心里很平静地说，所长息怒，我可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呀，怎么说没完没了了啦。他虽然没说话，但气氛似乎缓和了些，还好他没有挂机。我接着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一个派出所所长的故事。他还是没吱声。我就开始说，有人举报法轮功，警察去抄家，抄走了一包真相资料，他们想顺藤摸瓜找到资料点，抓更多的人，以此报功领赏。他们残酷地迫害那位学员，要他说出资料的来源，那位学员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实在承受不住了， 就说出是他姐姐给他的。于是那个派出所所长亲自带人到城里他姐姐家，他姐姐就是我，我接待了他们，给他们讲了我和弟弟为什么练法轮功，我俩的命都是法轮功救的，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灭绝性迫害，活摘他们的器官，可他们还要练呢，因为法轮功不仅能祛病健身，还能提升人的道德品质，使社会稳定，使绝症康复，使贪者清廉自律，使遇难者化险为夷。真相资料就是救人的良方，你去查宪法、刑法等，能找到法轮功触犯了哪条哪款？没有，法轮功是受宪法保护的。没等我讲完，那所长就叫我在他写的东西上签字。我一看，是他们编的一个故事，说那包资料是我到公园玩，不知是谁放在自行车兜里的。我发现是真相资料，就托某某某给我弟带回去了。我说，我没托某某某带过资料，他知道后会责怪我在陷害他，我不能那么做。所长说，这事儿只有你我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而且对他毫无影响。再说这件事你叫我怎么办？我回去得向上级有个交代吧。同时你和你弟也就没事了，两全其美不好吗？我知道你弟是个好人。3个月后，我回老家探亲，顺便想去拜访那个所长。我弟说他已经调到县里交通局当副局长去了。讲到这里，我问电话那头的派出所所长，所长，你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吗？我告诉你，善恶有报是天理，从不例外。那位所长的善举不仅救了大法弟子，也给自己带来了福报。你不觉得那位所长很高明，很有智慧吗？他的态度为之一变，说，哎，你很善良，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为我好，谢谢。我说，我相信你的本性也是善良的，希望你为了自己和家人，要善待法轮功学员，保护他们，等于是保护自己。想办法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尽快放了，以后执法时若遇法轮功学员，把枪口抬高一寸。接着我把基本真相都讲给他了，他听了36分钟，讲到三退保平安时，我劝他退党，他叹了口气，把电话挂断了，再打过去他不接了。不过我把希望之声、翻墙软件、三退的网址都告诉他了，虽然他没有马上退党，但是我觉得他的心灵已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营救平台是个修心的好场所，不认真修自己，正念不强，打电话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如果稍有松懈，不在法上，就会走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去，就会出问题。特别是我们老年大法弟子，我们的生命很可能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活着的意义就是救人。修炼的路越走越窄，要求越来越高，在修炼路上不进则退，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师父为我们的巨大付出，在新的一年里精进，更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人。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监狱利用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所想，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6日。师父正法至今，相比迫害之初，世间邪恶已所剩不多，所剩的邪恶大部分聚集于各地监狱黑窝维持迫害。多年来，中共监狱一直在利用犯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前监狱利用的是那些泯灭良知的犯人的，现在人们本性的一面逐渐清醒了，一部分犯人虽没机会真正了解真相，但内心深处并不想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监狱就以裹挟、威慑、恐吓、严密操控、清除异己、威逼利诱等方式胁迫这些人坚定立场，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洗脑。狱警暗中将转化任务各种权力下放给这些人，其实这些犯人只是被裹挟，如果按狱警的标准做得不够不合格，他们同样面临清算与绞杀。中共借刀杀人两面通吃的手段在监狱里的微观社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辽宁省女子监狱12监区以减刑、生存利益、孤立、群体打压、批斗各种借口和形式的体罚、惩罚等等来要挟这些犯人干好包家工作，在所谓原则问题上不给法轮功学员一丝情面。这些犯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惨痛中被特训成政府的得力工具，他们有的曾在办公室罚蹲数小时，有的被罚刷厕所、刷地、颜面扫地，有的面对一活动室的人当面检讨自己不是人，有的被狱警劈头盖脸大骂，反复写检讨，有的甚至被集训、被矫治。他们是参与迫害者，同时也是被迫害的群体。最终，这些人只得在现实利益面前对政府战战兢兢，唯命是从。当然，监狱一直不乏无可救药、本性无存之徒，这些人不在本文的叙述范围内。面对他们的无奈与不易，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而这份人情却成为在转化、要挟学员的把柄，将这些犯人与学员捆绑在一起搞株连。监狱将对法轮功学员的怒火转嫁到这些犯人身上，给他们施压，甚至对犯人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迫使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严加看管，迫使他们对学员恶语相向。面对这些修炼人动不动心，面对这些犯人身处艰难时的劝说与恳求，修炼人动不动心，面对邪恶迫害的步步升级，面临更为残酷的迫害、更艰难的处境时，修炼人动不动心。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中，任何的人心、人念、人情都会被邪恶看见，被放大无数倍，成为最终被钳制的理由。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因为善良，所以会看到世人心中那善的部分。然而，大法弟子的善良不可被利用，甚至欺骗。在另一方面，有些狱警为了自身利益而想尽各种办法，使用各种招数，无所不用其极地逼迫学员放弃信仰。有些犯人与邪恶为伍，暗中窥伺，积极出谋划策。不论其伪装得如何的圆滑，会做人，拉你一把，甚至为你着想，那只是表象，那只是人情世故，善恶不在表面。一些人的求生欲很强，他们的不可救药是深藏不露的。本质上的堕落与善恶不分，是真正的不善。在那种邪恶高压下，将枪口抬高一寸，与在背后开枪，虽然都在开枪，其本质差之千里。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这篇经文中说， 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有的学员虽然对法的坚定始终如一，而在邪恶环境中终被人情所左右，被人念所吞噬，没能履行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之使命，没能走正正法修炼之路。我领会到，只看表面为其所惑，是被情所困，何以在纷繁的人情与伪善面前不迷不惑？修炼者站在人心、人情、人的观念上去衡量，永远都练就不出火眼金睛，走不出人。站在宇宙正法角度看，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宇宙中正与邪的较量。大法弟子有助师正法之使命，正一切不正了的法，正一切不正的人心，正一切败坏的因素，包括自身不正的观念。这些被邪恶利用的世人有其可悲的一面，而客观上做了宇宙中最邪恶的事情，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已罪大无边。西游记中，白骨精附着于表面人体，以伪善示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反被肉眼凡胎的唐僧所不解。什么是真正的善？顺从他们，让其表面舒服安逸，是对他们好吗？那是在助纣为虐。大法弟子反迫害，清除其背后邪恶，才是真正救人，不让他们对正法犯罪。根本上，大法弟子是为维护大法而存在，而不是维护人。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这篇经文中说，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什么。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反对，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当然是件好事，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正法接近尾声，而弟子才有所浅悟，深感惭愧，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除邪标》，作者四川大法弟子任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1日。2023年10月的一天，我在城里讲真相，途经一个小区，看见靠近一个保安室门口挂着一条污蔑大法的横幅，也就是邪标，位置并不太高。我一看到他，不知怎么的，心里顿时觉得很紧张，又急又怕。我知道，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出现，既然这东西被我发现了，就与我有关。为此我很忧虑、焦急，因为横幅就在保安的眼皮底下，要动手除掉它，很容易被保安看见。加上这几天本市又在搞所谓的文明城市建设，想到这里我害怕了，心想缓几天再去做。当天晚上我辗转难眠，一直在思考摘除邪标的事。这时 师父的一句法突然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但我还是有怕心，想躲过风头再说。结果等了好些天，当地搞文明城市建设还没有结束，我就又等了十几天，还是没有结束的迹象。这时我才悟到，不应该等，不应该靠。其实师父在当天晚上已经点化过我了，而我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人心占了上风，正念就出不来。邪标上有邪灵附体，我讲真相时怀有恐惧心，怕世人不接受，就因为自己存在负面思维，空间场不纯净，带有怕的物质，所以即使开口讲真相，世人也同样怕听，直接影响了众生的得救。现在我悟到，只要意识到它不符合法，就应该及时清除。师父也在点化我要尽快解体这不正的念头，因为它本身就不是真我的想法。当我跳出迫害的思维，及时归正后，我的正念也随之强大了起来，就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了。一天晚上，我发好正念，相信师父会为弟子安排好一切的，并在心里请求师父、护法神以及天龙八部协助，安排保安去上厕所或者睡觉，让我顺利除掉邪标。我家距离城里有几里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家里准备好了一把剪刀，为了不被监控器拍照，我就戴上了一顶大帽子和一个口罩。准备好后，我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目的地之后，我首先把自行车停放在街边，再从地下室步行梯上一层楼，最后来到保安室门口。我一看，果然发现保安室没有人，我立即悟到，师父已经为弟子把路铺垫好了，清除了一切障碍。我几步就来到了邪标的一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剪刀，把固定邪标的下端绳子用力剪断，可上面还有一条绳子，我够不着，我就使劲拽横幅的杆，边拽边请师父加持。这时只见上面的绳子马上就断了，我用同样的办法将另一端的绳子也拽断了。我一看，用的还是新的胶绳。取掉邪标后，我还是从地下室出去，在师父的一路看护下，骑着自行车顺顺利利地回家了。谢谢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弟子一个人是难以顺利完成此事的。希望所有的同修遇事都能以法为师，共同精进，正念正行，努力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圆满随师把家还。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识破假象，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玉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1日。我们本地有位 B 同修正面临着被非法庭审，他正想利用这次机会给公检法部门的人讲真相，他急着要用他原来写的申请撤销取保候审这份资料，因为他自己那份已被警察非法抄走了，还有一份在被非法判刑的 A 同修的妹妹那里。 B 同修去要了两次没敲开门， B 同修的妻子对我说了这件事，我觉得应该配合 B 同修做好这件事。 A 同修被非法判刑后， 他的母亲同修又被汽车撞了，四年了也没得到他们的消息。我想 A 同修的妹妹可能在照顾母亲，我也不知道他母亲的家，就找附近的一位 C 同修去看看。 C 同修去他母亲家没敲开门，就又去了 A 同修的妹妹家，从后面敲不开门，就去前门，发现车库门提起一块，他就钻进去了。结果发现楼上楼下都没人，屋里也有点乱。 C 同修忙退出来准备走，后面紧跟着驶过来两辆黑色小轿车，前面一辆横在了 C 同修的前面，接着又退了回去。 C 同修赶忙骑上车就走了，心里还有点害怕。 C 同修赶过来和我交流此事，说是不是 B 同修被跟踪了。我想这些事不能妄下断言， C 同修又去再打听打听，过了不大会儿回来对我说， B 同修是被跟踪了，他去了 A 同修妹妹家三次，邪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我被他的情绪带动，没了正念，出了怕心，最后我们决定别到处乱跑，在家安心学法发正念。 C 同修走了以后，我就决定通知 B 同修，让他注意安全。B 同修的对门同修在路边开个小店，我决定让他捎信，谁知同修已经关了门。我悟到这不是偶然的，回家冷静下来，先调整好心态，找回自己的正念。是法造就了一切，是师父在这里正法，师父在主宰这一切，怎么会允许邪恶在这里肆无忌惮地干扰破坏。再说 B 同修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用控告的形式来救度公检法人员，这不是最大的好事吗？我们不应该全力正念加持配合吗？即使有执着有漏，邪恶配考验吗？是我什么人心抑制了正念？为什么在 B 同修这里我就上了旧势力的圈套？我发现自己有怕心，因为 B 同修他们出事的第二年，我也被绑架。当时疫情严重，我们急于救人，向偏远山区发放真相资料，起了干事心。那时不知用正念做事，心也不在法上，被邪恶长期跟踪。当时我就向师父认错，求师父救我，当天顺利回到家中。可是迫害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本来这次我心里还没有害怕的感觉，听完 C 同修讲完上述的那些话，这个怕还真的被我求来了。 C 同修走后，我的心就开始不稳，问六岁的孙子，咱把这资料拿走吧。孙子说，还是放这里吧。我说，资料是救人的，放在家里最安全。想到这里，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我们把这些假象都当真了，顺着旧势力的思维想问题，他就有理由管你了，因此他就如意地给你演化假象，也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随心而化法理中的一层内涵。你承认他，他就给你安排修炼，这不危险吗？原来这就是在迫害中反迫害，你比他低了，还怎么能彻底清除他呢？从旧势力安排的假象中走出来了，我的身心一下子轻松了，那些怕、不安和不知如何做的感觉全都没了。两天后，我去了 A 同修妹妹家，她说她和母亲一直在家，真的是不知道 B 同修去过她家，他还盼着能有同修去他家。通过这件事，使我明白了多年来都没弄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有人说 B 同修他们被迫害是 A 同修出卖的，还说是从公安内部传出来的，而 A 同修的妹妹看到在他哥哥案卷上写的是 跟踪监视，可是有的同修就信，传得沸沸扬扬。本来我们在营救同修的同时，是齐心合力清除邪恶，救度公检法众生的大好机会，却被邪恶利用我们的人心从内部内耗了。虽然当时我没被带动，但也没跳出旧势力的思维看清他们的安排，也纠缠在出卖不出卖的问题上出不来，使好几位同修被判刑， A 同修判刑最重，母亲也被车撞得至今不能自理。这些惨痛的教训至今还没能使我们完全清醒过来。现在我逐渐体悟到了怎样用正念去思考问题。正念不强时，除了学法充实正念外，我就反复默背体悟师尊有关讲法，不断地在法中熔炼自己，正念不断强大，最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就很自然地用这样的思维去看问题。我体悟到，这可能就是法造就的同化法的生命，大法成就的大法弟子吧。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